今天依然是每周三的直播，今天是问答的环节啊，今天是问答的环节。好，我们从第44个问题开始。有人问：正道四果是成就的极点了吗？就是成佛了吗？首先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个分类法来自于南传，来自于南传。在南传的系统里，佛陀有很多弟子证到了阿罗汉、四果阿罗汉，但是佛陀本人叫做大阿罗汉。他身边的迦摄尊者啊，目犍连等等，舍利弗、须菩提都是四果罗汉，但似乎他们之间有一定的差别。什么差别呢？在南传里有这么一个比喻：虽然四果罗汉证到的涅槃与佛无异啊，与佛陀证到的涅槃没有任何差别，但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有极大的差别，也就是佛陀是经历了三大阿僧底劫，最终成佛的，而这些罗汉们，有的只经过了几生啊，七生甚至更短，就证到了四果罗汉。所以在南传里有这么一个比喻。比喻说，就好像一个生铁锅啊，我们可能现在的人并不熟悉什么叫生铁。以前过去的人做锅的时候，先用生铁敲一个锅。这个生铁锅呢，它不能完全成为一个锅，它必须经过火烧成熟铁，那么它就是一个可以用的锅了。四果阿罗汉就好比用急火烧锅，用很猛的火，在一生之内，在七生之内就成就了，生铁变成了熟铁，叫猛火烧锅。但是虽然生铁变成了熟铁，但这个锅因为火太猛就裂了，它是用不了的一个锅。它这个锅烧成熟铁以后，锅下面就有裂纹了。而佛陀呢，它就好像是慢火烧锅，火没有那么大。他经过了三大阿僧底劫，慢慢的烧，慢慢烧好以后，这个锅就变成熟铁以后，这个锅是一个可以用的锅。什么意思叫可以用的锅呢？也就是一个猛火烧制成的一个锅，他在七生之内证得三大阿僧底劫的这么一个阿罗汉，他证得以后就融入涅槃了，融入涅槃，这一生是他的最后生，此生已尽，不受后有，他没有转世的可能了他直接融入涅槃。由于他是在极速的情况下证到个人成就的最高点、最高峰，他对于众生的接触不是很多，他不是在跟人接触磨练当中断烦恼的他不像佛陀，佛陀是无数生无数世里面跟无数的人产生了接触，产生了交流，渐渐的断除烦恼。他的断烦恼的过程是跟人的交流当中断烦恼的，但四果罗汉这些极速成就的四果罗汉不一样，他们是斩断跟人世间的接触。他们进入森林，进入洞穴，进入一个单独的环境，面对自己。他们不是面对他人，是面对自己，面对自己，斩断自己内心当中的所有烦恼，证得四果罗汉。所以他们有很强的面对自己的能力，他们内心的自我的烦恼无法再打扰他。但是他们没有与人接触的经验，他们 证到涅槃以后无法把这个境界传递给人，他们缺乏与人交通的这种善巧方便。而佛陀不一样，佛陀他是在与人无数生无数世当中，与人的接触当中渐渐的斩断烦恼，他是在人际关系当中经过磨练。所以当这样一个人证悟涅槃以后，他会回来。所以每一个佛陀就会有一个佛世界，一个属于他的佛世界，这个佛世界当中有无数的众生将会成为他的弟子，而这些无数的众生都是佛陀往生里面曾经接触过的那些人，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人，都是有因缘的，都是曾经种下种子的一些人。所以佛陀在成佛的时候，他的世界当中有无量的众生都是曾经跟他种下因缘的人，不是无缘无故的，并不是一些陌生人，其实不是，其实都是往生里面有缘的人。而这些有缘的人在往生当中接触过佛陀，而这一生佛陀将会把他证到的涅槃传递给他们，他有那个能力传递，就他的这口锅是熟锅，而且这口锅是可以拿来炒菜的，可以煮饭的，可以用的。它不像那个罗汉那个锅，猛火一烧以后就裂了，你水再加进去它就漏了，它没法帮助别人，它帮助别人的能力很有限。所以在这个，我记得在大乘的经典里面曾经讲过一个通过急火证入四果罗汉的人，他的这一生虽说是不受后有，最后一生了，他涅槃以后就融入了这个空性涅槃的境界，但是他不会在涅槃的境界里永远待下去。据说他在涅槃的境界里好像也只能留存一定的时间。这篇文章叫《四果罗汉的进化跟退化》，这里面提到一个四果罗汉，他融入涅槃以后，他融入涅槃以后，他进入涅境定以后，八万大劫必然从定而出，也就是他融入涅槃以后，其实并不会永久的在里面。经过八万大劫以后，他必然回小向大，因为他有功课未完成。并涅槃并不是最终的尽头，并不是最终的顶点，他依然有功课要完成。他个人实现了永恒啊，他个人实现了永恒，但他还没有把这个永恒表达出来，就类似于他回到了种子啊，涅槃就好像一个人一个灵魂回到了创生的源头，创生的种子的状态，但这粒种子还没有开成一朵花，还没有开成一朵花。这八万大劫以后他注定会回来，他注定会回来，他注定会再一次的从涅槃里回到世界上，并且开成一朵花。所以没有一个达到四果阿罗汉的人会永恒的在涅槃里，他注定在某一天会再一次踏上旅程，最终成为一个彻底开花的佛陀。所以一个佛陀为什么叫大阿罗汉啊？他区别于那些小阿罗汉，小四果阿罗汉，他是大阿罗汉，他是一个完全打开的阿罗汉，已经开成一朵花的阿罗汉啊。所以这还是有区别的。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我和妈妈的关系一直不好啊，互不理解，她不支持我追求灵性宗教的道路，她希望我找到一个稳定到死的工作 相亲生孩子，守在他身边过一辈子，这样对我来说和死了没什么区别。我到底是应该实现内心真正的渴望，还是牺牲自己，随逐他的愿望呢？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孝？我感觉我不管怎样都会有人受伤害。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啊。如果你看过克里希那穆提的书，我想你也许早就找到了答案。我记得克里希那穆提有人问过他几乎类似的问题啊，非常接近的问题。一个男孩问克里希那穆提，他说我喜欢画画，但是我家境很好，我爸爸是大官，很大的官，他希望我成为一个律师，这样我就一辈子就衣食无忧了，因为律师很有钱，而且他已经为我安排了以后所有要走的道路。那我到底是去画画呢，还是听从他的意见去做一个律师呢？显然他父母给他安排的道路是，非常稳妥的道路啊，没有任何痛苦的啊，是很保险的一条道路啊，衣食无忧的道路。而他喜欢画画，你知道画画可能养不活你自己，更何况是养活你的家人。克里希那穆提回答他，他说你现在家境很好啊，你的家人并不需要你养活。如果你家境不好，你的父母甚至需要你来养活他们，那你应该怎么追求？你应该追求什么？这就是个更加现实的问题了。现在甚至你的老爸老妈都需要你来照顾他们，你应该怎么办？你是盯着他们，这个追求你自己的人生志愿，还是为了照顾他们放弃你的渴望？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也就是你活着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你父母活着，还是为了你自己活着，还是为了你的孩子活着？如果在这一点上你的头脑清醒，你立刻会获得答案。没有人是为了别人活着的。你的父母如果这一辈子是为了你活着，那么他们的选择是错的。如果你将来成为父母，我希望你也不要为了你的孩子活着，这种选择是一种人生的误会。你之所以会为了你的孩子活着，因为你没有实现你的人生愿望，所以你希望从你的孩子身上来实现它。你没有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所以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成功的人，你弥补你的遗憾，弥补你的这个缺憾。这其实是一种错位。本来那个成功是应该由你本人去完成的，而不是由别人。所以你的错位变成了恶性循环，你错位了，然后这个错位就延伸到你的孩子身上，你的孩子将来会延伸到他的孩子身上，就一直错位下去。所以那个根本问题是，你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谁？任何一个来到这个世界的人，是为了完成他自己，没有第二个原因。任何一个人，对克里希那穆提回答他，哪怕你的父母需要养活，需要你养活他们，在这么紧迫的一个前提下，你应该做怎样的选择？你身边有人需要你养活他们，他们没有工作能力，他们甚至一天三顿饭都要依靠你的收入，你应该怎么选择？所以克里希那穆提给了他一个更尖锐的一个环境。所以那个男孩就迷茫了。如果没有人需要我养活我当然可以叛逆，我可以学画画，我可以对我爸爸说，我不要，我就要学画画，因为我不需要照顾别人。但是克里希那穆提说，你现在如果假设你需要照顾别人，你的父母没有钱，你应该如何选择？所以那个男孩就完全迷茫了。如果我不照顾他们，他们会挨饿。如果我照顾他们，我必须放弃我的理想，如何选择？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两难的题目。但是这么一个两难的题目，在克里希那穆提这儿 是没有选择的，他甚至不存在选择的余地。他告诉那个男孩，你活着不是为了别人，你活着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完成你自己，哪怕你的母亲在挨饿，你也必须完成你自己。你可以打工，你可以挣钱，对不对？但是你必须追求你要追求的东西。这就是近代很多西方人正在做的事。你知道很多的西方人，他们大学毕业以后，他们甚至没有上过大学啊，技校毕业以后，他们就开始打工。克里希丹穆提也举了这个例子，他说西方的教育显然优于东方。为什么？他培养了一个独立人格。东方几乎整个的系统都会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但西方没有。西方培养了你的一个独立人格。那些西方的孩子，他们会在大学毕业或者技校毕业以后就开始打工。他打工的唯一目的是什么？攒钱，不是为了别的。他并不是说我打一份工要养活我自己，要养活我的老婆孩子，养活我要买房子还贷等等等等，不是为了。不是为了这些琐碎的事，他仅仅是为了给自己准备一个资本。就你会发现，那些打工的西方人在一年两年以后，他们就会辞职开始环游世界，因为那是他灵魂的需要。曾经有一个人问一个打这个环游世界的女孩，这女孩就二十多岁，他说你为什么把这么好的工作，金融界的工作啊，华尔街的工作辞掉啊，云游世界一两年。那个女孩的回答非常纯真，她说这就是为了我灵魂的需要。她并没有说我是为了玩，为了放松，没有，她没有这么低俗。她觉得她云游世界是为了灵魂的需要，她在寻找一些她灵魂想要的东西。对西方人的这种西方的这种教育非常培养一个独立的人格。如果你有家庭成员需要你负担，如果你暂时无法追求你的理想，可以，没问题，因为你是个独立的人。你为什么不可以像西方人那样去工作打工一两年挣钱呢？一直到你攒够了一定的资本，他们并没有用那个资本来首付买房，或者用他们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他们用这些攒的钱成为一个追求他内心志向的一个起步资金啊，这个很重要。我记得马云好像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说当人们都在买房子的时候，他没有买，他把买房的钱开始投资他的网站淘宝。所以他的这种理念实际上很西方化啊，作为一个传统中国人，可能最重要的先是买房子啊，先把房子稳定下来啊，先把家人安顿好等等等等。所以克里希纳穆提给他的选择是，如果你真的有人要照顾，他们没有你无法存活，没有饭吃要挨饿，你也可以照顾他们，你可以去打工，但是你可以用你打工挣的钱攒下第一笔以后，有了一个原始资金以后，你就可以开始追求你自己个人想要追求的东西了。这是可行的，这不是一个童话，这是西方人，这是那么多的西方人啊，西方青年都在走的一条路，但是东方人似乎很畏手畏脚，很恐惧，非常害怕。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你是该听从你的妈妈，还是该追求你的理想？我觉得这点已经非常清楚了。他不能代替你生活，他不能代替你过完你剩下的五六十年，你也不能代替他过完他剩下的岁月。你们是两一个分开的个体，独立的个体，你应该做你自己，你应该完成你的志向，免得你留下遗憾，把这个遗憾再甩到你的孩子的身上。你应该做你自己真正要做的事，而且你应该成为一个像西方青年那样完全独立的人格。 除非一个人独立，否则他不可能做任何事。啊，这点我非常坚信，除非一个人有了独立的能力，否则他根本不可能做任何事。如果他伤心，如果你的妈妈伤心了，那跟你无关，你做的选择是正确的，而他伤心的只是你没有按照他的选择来做。他伤心的仅仅是没有让你成为他塑造当中的那个人，而你却塑造了你自己。当你塑造你自己变得成功的时候，他就不会那么伤心了。所以让他现在去伤心没有关系，他的伤心的责任完全在于他本人而已，跟你没有关系。当你真正把自己塑造成功的时候，我相信非但他不会再伤心了，而且全世界都会为此而感到庆幸，所有的人都会为此而感到庆幸。你成为了你自己，而且你完成了你的真正的样子。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现代西方教育是非常好的啊，现代西方教育非常好的，它培养了一个青少年的一个独立人格啊，这非常好。东方教育应该大力的再向前跨一步啊，能够培养一个孩子产生真正独立的人格啊，这是教育真正要做的事。我们再来看第46个问题啊，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没有依靠，虽然可以自己调节，但有的时候真的很累，特别是接触社会以后，我感觉自己的状态心态已经准备好了。要等多久才能遇到灵魂伴侣呢？啊，第47个，无为指内修，提高自身频率，等缘分到，不主动去寻找。若这缘分一直不出现，就不结婚了吗？如果选择不结婚，那么如何面对亲友呢？谢谢啊，这两个问题相关的，应该是同一个人提的啊。如果你总是想依靠，你会找到一个也想依靠的人，你总是能找到跟你频率相同的人。一个依靠的人会找到另一个想依靠的人，一个乞丐会碰到另一个乞丐，你们会在对方的身上寻找渴望，所以你们迟早会失望，因为对方的身上并不会有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从来就不会。谁会愿意有一个人在身边一直为你乞讨？你迟早有一天会感觉到厌烦。只有两个独立的人，他们在一起才会快乐，因为他们互相没有太多的诉求，他们并不想在对方身上攫取什么，就这样两个人才会快乐，因为他们都会为对方付出，而不是从对方身上想要获得什么，想要做生意交换什么，不是吧。所以以你的第一个心态，一个寻找依赖的心态，你是不会找到合适的人的，你不会找到真正的伴侣啊，你会找到一个跟你做交易的人啊，他也想从你身上获得一些什么。所以首先，当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的前提是你必须先合适。你怎么才是合适的？你是充满阳光的，你是充满独立的，你不是乞丐，你才是一个合适的人，才是一个准备好的人。一个准备好的人会碰到另一个准备好的人。你之所以老是碰不到对的人，就是因为你发现你碰到的人总是也总是在向你乞讨，然后你就厌烦他了。你觉得你不想找一个乞讨的人，你觉得这样一个人对你没有吸引力，但是你不可能碰见一个其他类型的人，你总是碰见跟你类型差不多的人。所以当你要碰见一个满意的人，你必须让你自己先变得满意，让你自己的类型先变得圆满啊，这是先决条件。我们延伸一下，稍微延伸一下，我觉得近代有很多年轻男女的啊，我生活当中接触的很多年轻人适婚青年，他们对对方有物质的要求，有这个 性格的要求啊，有各种各样的要求等等。但是我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他们一向是要求别人，他们从来不要求自己。无论是男方跟女方，他们都希望对方能够会做饭，但是你会发现讲这个话的人往往自己从来不做饭，他们不会做饭，他们甚至从来没走进过菜场，所以他们不会找到一个会做饭的人，他们一定会找到一个也不会做饭不愿意做家务的人，一定是这样，能量是匹配的，一个懒惰的人会碰到另一个懒惰的人，没有别的可能，一个聪明的人会欣赏另一个聪明的人，他不会看上一个很笨的人，总是这样。所以现在的问题，现在很多年轻人的问题就是他们总是要求别人，但是他们从来不看自己，你有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呢？我记得葛杰夫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等级越低的人他对对方的要求就越高，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越是等级低的人，包括在灵修的领域也是这样，越是等级低的人他希望找到一个师父是佛，低于佛他都看不上，他一定要找到一个佛他才想皈依，他觉得低于佛他看不上，但他从来不想一想你的资质有没有达到可以碰到这么一个人的这种水平，只有一个舍利弗这样的人才会认出一个佛，只有迦摄尊者这样一个人才会认出一个佛，你认不出一个佛，你很难认出一个佛，一个佛在你身边你甚至不会去看他一眼，你认不出他，你能认出的人总是跟你的水平是匹配的，而越是一个等级高的人你会发现他好像没有特别多的要求，但是他的要求总是一语中的，他会立刻认出另一个有水平的人，而这个有水平的人表面上却看不出来，并不引人注目啊，总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那些男男女女当中特别好的总是结婚了，因为特别好的那一类人他们在第一时间第一眼就会找到另一个特别好的，不需要费太多的周章，不需要费太大的力，他们有那个眼光。所以生活当中总是这样，真正关键的是提高你自己的水平，提高你自己的涵养，提高你自己的层次，然后你才有可能认出或者碰到一个相同层次的人，你的朋友圈会自动的发生变化，你会发现你一旦自身的这个层面提高了，你身边的朋友就开始自动的开始排列组合了，你会有新的朋友过来，老的朋友渐渐的疏远，一批新的人突然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因为生活就是这样，生活没有别的，生活就是能量的匹配再组合，生活当中永远都是这样，你的能量随时随地都在匹配当中，所以你并不需要太担心，你并不需要太担心你碰不到合适的人，如果你合适的你一定会碰到合适的人，能量的法则就是这样，你之所以碰不到是因为你自己不合适，你自己的层面太低，所以你老是碰不到你期望当中的一些高层面的人，永远都是这样。所以47他说无为只提高自身的频率，不主动去找缘分一直就不会出现，难道就不结婚了吗？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真的提高自身的频率，你身边所有的朋友圈都会发生变化，跟你匹配的那些人将会来到你的身边，你将有选择的可能，否则你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啊，因为你的要求那么高，而你自己的频率又没有达到这个高层面。这里面他提到一个无为，难道不主动去寻找就是无为吗？啊，其实正好相反，无为不是没有作为，无为是做过了所有的作为以后的一个休息， 当你什么也不做，无为永远不会到来。一个躺在床上的人，他一辈子都无法达到无为，他只会达到混乱，他们脑子里充满了杂念。而无为意味着一个人以高速的运动前进，有一个片刻，当他达到运动的顶峰的时候，那个超然，那个超越就会产生。所以无为不是没有作为，无为实际上是最高的作为，最高速的作为。以前有一个圣人啊，他叫一个门徒造房子，那个圣人每天就用来很多的木料啊，叫这个门徒天天锯，不停的锯，锯了几个月还在锯，这门徒锯到后来就有点不耐烦了。这圣人看出来以后，就走到他身边说："他说你不要管那栋房子，那栋房子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你只管锯，而且把它当成你的锻炼，当成你的兴趣，只有这样，你的行为才是完整的。如果你总是想着哪一天木头可以锯完，房子可以造好，你一定会心力交瘁，结果不需要你考虑。"你把结果完全扔掉，你只要享受那个过程，锯木头的过程。这个门徒也很聪明，他立刻领会了，他开始吹着口哨锯木头，越锯越开心啊。2年以后，不知不觉的那栋房子就已经造好了，然后他觉得不甘心，他觉得那栋房子造好以后什么事都没有了，太无聊了，他开始继续找新的木头开始锯。这次他说："我不在乎是不是有房子起来，我只享受锯木头的过程。"所以无为不是没有作为，无为是全然的作为。当你全然的作为的时候，结果自动会到来，但是你那个时候会丝毫不在乎那个结果。当你全然的提高自身的频率的时候，你丝毫也不在乎有没有人灵魂伴侣过来，你根本就没想那个茬，你把它都忘了。往往就是这样，当你把一件事忘了，当你只是做你该做的事，那个结果反而来了。当你总是想着结果，然后拼命赶，拼命向前赶，拼命锯，那个结果总是不来。生命就是这样的悖论。当你忘掉结果，享受行为啊，结果莫名其妙就来了。最关键的问题是，你是否全然的做好你自己，全然的提高你自身的修养跟水平。我不相信我记得曾经冯小刚有一句话，我在电视里看到冯小刚说："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潜水的人。"这句话是对的。如果一个人自身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即使把头埋在水里，都有人把它拽出来，你都没法潜水潜在下面不让别人看见，你做不到这一点。这个世界是那么的求知若渴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到现在为止运动的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整个互联网，整个世界的知识的爆炸已经越来越快了，就没有人能够成为一个潜水的人，不可能的。就当你越来越完善自己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追求，别人就会发现你，别人就会把你从下面拽起来，把你从水里面捞上来。你想要潜水，想要躲在人群后，都办不到。因为当你变得优秀，怎么会没有人呢？当你变得足够的优秀，也许等待你的人会开始排队，一定是这样啊，没有别的可能。所以你只要让你自己变得足够优秀就可以了。你希望找一个灵魂伴侣，但是你会烧饭吗？你能做一手好菜吗？你有温柔的性格吗？你有内在的品味吗？你有阳光的人格吗？如果你这些都有，很快就会有人找上门来，根本不需要你去找，就是这样。所以这是我的观察啊，我觉得现在社会上的男男女女不是找不到，是他们没有准备好。 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没有准备好。他们也许对于90%的人来说，他们准备好的仅仅是房子车子。我觉得现在很多家庭房子车子都已经准备好了啊，为孩子，父母已经为孩子房子都买好，车子都买好。但是你会发现近阶段报道里面80后90后离婚率急剧上升，为什么？物质准备好了，人没有准备好，他们还是那么任性懒散，对生活没有探索激情，内在的素质并没有提高，所以这样两个人在一起很快就会离婚。即使你有房子你有车子，战争很快就会在你们在那个房子里面开始升起来，然后很快你们开就会分崩离析。就物质是准备好了，人没有，人还差得很远。这可以说是近代东方世界教育的一个后果，教育缺失的一个后果啊，远远不如西方。你会发现西方的年轻人并不在乎这些物质，西方年轻人甚至很多裸婚租房子，但是依然很好，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相互的鼓励跟奋斗，生活得非常好。渐渐的他们可以开始创造自己的财富，买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孩子，然后用几十年的时间还清大学的上大学的这个贷款。我记得听过奥巴马演讲里面，他们夫妻两个人大学都是贷款的，而且他们大学毕业以后也用了很多年工作还贷，所以他们的生活方式应该来说是很阳光的，非常向上，非常积极所以希望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够渐渐的从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产生出这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体制才会有一个真正的转变。我们不能说指望教育体制转变然后我们的思想再转变，应该倒过来，我们的思想应该先转变。当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思想境界了，体制一定会转变，教育一定会向前迈进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我们看第48个问题。佛教里五辛洋葱大蒜葱之类认为是招邪的不能吃，基督教认为拿大蒜辟邪驱魔，这两个为什么这么矛盾佛教里并不认为五辛是招邪的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只是认为葱蒜韭菜等等吃了以后天人不喜，因为佛教里有很多护法神跟天人，你如果吃了葱蒜韭菜等等，天人靠近你的时候会觉得你身上很臭，味道很臭，所以天人不太喜欢，护法神不太喜欢另外韭菜之所以不能吃是因为韭菜生性欲所以佛教不主张吃韭菜，韭菜主导能量向下降的容易产生性欲但并不认为这些是招邪的基督教用大蒜辟邪大蒜的确有一定的这个驱邪的力量所以这两点应该是没有特别深的矛盾在里面只是各个宗教对它的诠释有一定的角度上的不同所以没有太大问题。第49个有群里的人分享抄经抄出舍利子，这怎么回事？抄经抄出舍利子历代以来都有2000年以来这种感应都特别多有的人灯芯里面蹦出舍利，抄经毛笔的这个笔头上掉下黑色的舍利白色的舍利，甚至抄经抄完经以后经翻页在页面里面突然出现舍利子，这些意味着神圣在以超物质的方式在向你展现它的力量，这可以说是一个来自生命的恩典，它在告诉你生命恩典并不在天堂上， 并不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生命的恩典就在你身边，就在你呼吸的空气当中，随时随地。你之所以无法感觉到它，是因为你的问题，不是因为它的问题。它一直在，而你的频率总是太低，不够提高。你知道经文里面超出舍利子，它是一个多么欣喜的事情。所以可见舍利是一个频率很高的一个物质状态。所以当你频率升高了，你就会碰到各种各样欣喜的事。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一个人一旦频率升高了，他的朋友圈就发生变化，他吃的食物就发生变化，你甚至爱吃的东西口味都会发生变化，你喜欢看的电影都会发生变化，你喜欢看的书都会发生变化。因为注定是这样，能量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相互匹配。对，你喜欢听的音乐都会发生变化，而且立刻的变化，不需要一个过渡啊，不需要等一个礼拜，几乎是当刻就会发生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你在高兴的时候你会情不自禁开始唱歌啊，而且你唱的歌总是一个欢快的歌，一秒钟，根本用不着等很长时间。所以当你的频率升高，在那一秒钟你就会碰到类似舍利这样的东西，它不得不出现在你的眼前，因为它跟你的频率对应了。所以这并不是什么神通，它只是因为你跟它的频率对应了，它就不得不出现在你眼前。你不要求它都会来，你想都没想过它都会来。你跟那个佛陀是感应的，是对应的，而你现在频率是那么升高，所以属于佛陀的领悟就一定会出现在你的面前。我解释起来其实很简单，因为你跟佛陀感应，而你的频率是升高的，所以属于佛陀的东西就来了，就出现了。所以它有可能是出现舍利，有可能是出现甘露丸，有可能是出现照片啊！你突然在你状态很好的时候，会忽然发现一张特别美的一张佛陀的照片，那个照片不是无缘无故来的，那张照片一定跟你的频率相应的。所以这些神奇的事其实并不神奇，一定会来啊！所以你会发现生命当中恩典从来就不在天堂，恩典就在你的身边，它只是在等待，等待你的相应。所以上帝在呼吸里，上帝不在云端，上帝在你的呼吸里。你感受不到你呼吸当中的上帝，是因为你的关系，不是因为上帝的关系，就是你的悲伤，你的低频。当你一旦升高，你甚至觉得空气里都是甜的，空气里充满了上帝的欢乐，每一秒钟，每一个片刻，都有如此的欢欣在你周围。啊，这一切不是童话，这一切是现实，真实的。啊，这就是你学习灵性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点。所以灵性不是一个这个玄虚的东西啊，灵性并不是要你达到那个腾云驾雾啊，能够七十二变，不是的。灵性仅仅是为了让你认出空气当中的美丽跟神圣，认出空气当中久已存在的上帝的恩典，认出整个生命的恩典都是为了成全你，为了圆满你，为了推动你。你会发现来自生命的推动，来自神性的推动，无处不在，每时每刻都在帮助你。所以这一点你会觉得特别欣慰。对，刚才一个提问说他觉得我很孤独，没有人可以依靠。如果你真的有灵性，如果你发现灵性的真实的含义，真实的体验以后，你会发现你每时每刻都有人在推动，都有人在帮助你，并且空气都在围绕着你，整个周围的空气就好像在给你暗示，给你灵感。你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出现的人、出现的事物、听到的歌等等，几乎每一件事你都会发现他们神秘的都在推动你，每一件事都在推动你，推动你往好的方向去。你忽然发现恩典无处不在， 这就是你真正学习灵性的目标。你突然发现恩典无处不在，上帝无处不在，那个帮助无处不在，就是这样。如果你灵性学灵性学到了这个份上，学到了这样的感悟，你就成功了，你就不再是孤单的，整个世界都成为了你的朋友，都成为了你的帮助，整个生命都在推动，都在跟你产生每一秒钟的互动，每一秒钟都在互动。没有一秒钟是孤单的，一秒钟都没有孤单过，所以它是一个与万物合一的经验。对，有人说它是一个跟生命恋爱的经验，你充满了爱，所以这样一个人注定会找到一个也领会生命充满爱的人。所以这就是一个正向循环了，一个有爱的人碰到另外一个有爱的人，然后他们的生命两个爱加在一起，那是更多的爱， N 次方的爱，他们的生命会，他们生活会越来越好。所以生活总是这样，负面的跟负面在一起变成恶性循环会越来越差，正面的跟正面在一起变成良性循环会越来越好。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的选择，你要选择什么？你认清了那个法则了没有？如果你认清了，你再也不会说我是否要听我妈妈的话然后去按照她的方式来生活，你不会再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你已经看到了远景，看到了自我实现的一个非常美丽的远景。当你提高了，你整个周围都起来了啊，这个远景是很美的，而它一定会实现，它不是一个童话，它是现实。所以当你提高了，你会发现舍利子都出现了，甚至不可能的都变得可能了。如果连舍利子这种不可能的事情都变得可能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一切都是可能。2000年以来舍利子出现的公案多不胜数，你如果看宗教的公案里面多不胜数，这是一个极大的证明，证明如果连这些不可能的事情都是可能的话，那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你对，只要你的频率达到，一切都会围绕你而来，一切都会成为可能的现象。所以古人讲，不是风水跟着人，是人不是人跟着风水，是风水跟着人。一个倒霉的人即使住到风水宝地里，那个风水都会慢慢的变坏，山脉开始移动啊，河流开始改道，风水就坏掉了，破掉了。一个有德的人，一个阳光的人，即使住到风水最差的地方，哎，忽然间慢慢的连风水都改了啊。公安里面有这样的例子，以前有个很有德的一个少年，很孝顺他的妈妈，他们住的地方风水先生一看，哎呦，这个地方风水太差了，你赶快搬家。这个少年他说我不搬啊，我老母亲在这，我一定要奉养她，一直奉养到她临终我才能走。结果他的这种孝心啊，似乎感动了天地。10年以后，这个风水师又路过这儿，突然很惊讶，他原来的破宅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的庄园。这个人后来考取了状元啊，非常好，而且他周围的风水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变，整个山脉的棱角都变了啊，变成一个风水宝地了，他没有搬过家。所以如果连山都可以变，如果连河都可以变，有什么不可以变？所以东方人太谨小慎微，这一点上西方人要敞开的多，他们丝毫也没有想过我要先买一栋房子下来啊，我要先买辆车买个房子啊，稳定住啊，没有，他不在乎这些，他只是打工云游世界，然后使自己的内心变得成熟成长。你会发现一个走过世界的人，他的心，他的状态，他的心灵的状态跟一个没走过世界的人是很不一样的，他的成熟度是很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那是真正的珍宝，那是心灵的果实。一个有这样果实的人，一个经历过世界的人，他在回到生活当中以后，他一定会成功，他一定会活得非常 完整。这也是整个灵性的目标啊，所以你会发现灵性当中并不是那些不能适应世界的人才进入宗教进入灵性的，正好相反，以禅宗的态度来说，禅或者灵性是需要那些真正行走于世界上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它让你变得更成熟，它让你充分的经验生活，体验这个世界，让你变得打开，你不会变得眼光这么短，这么浅。一个妈妈就能把你整个的眼光全部遮住，不会了。当你打开，没有人能够再遮住你的双眼。你忽然觉得你能够看得够远，你对整个生命的领悟能够看得够深，这就是灵性的目标。它非常辽阔，极其辽阔，非常豁达。你不再会被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绊住你的手跟脚，你的生命的格局将会完全不同。格局很重要，你的格局是大是小非常重要，你要有一个很大的格局，越大越好。你的格局越大，你的道路就越宽啊，一定是这样，没有别的可能啊。对，你的心量，你的境界就会越宽越深。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公开课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